一首一首的诗歌，但是我想今天晚上开始话语的交通之前，我再跟大家讲一首诗歌的故事，好不好？昨天晚上我们弟兄呢带我们唱了一首诗歌，在圣徒诗歌581首。这首诗歌说：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我们是不是再唱一下好不好？我们就唱第一节第二节先，然后我要介绍一下这首诗歌写作后面的那个故事。这首诗歌的作者，你看哈，左上角他是 Lady Power Squirt， 这一个姊妹呢在英国她是一个贵族，所以她有 title 叫做 Lady。 你知道这个姊妹啊，等一下我来讲，我们先唱。我希望大家都喜欢这首诗歌，把这首诗歌当作自己的心声唱在主的面前，好不好？我们把从我的祷告唱给主听，一起来。
主耶稣，我羡慕
歌的时候大概是36岁，他年轻的时候结婚，他是一个贵族，英国的贵族，他的丈夫也是个贵族，但是他在30出头的时候，他的丈夫就过世，离开了世界，这个姊妹就越发的爱主，在他 岁左右的时候，他因为爱主追求的缘故，参加聚会，他就认识另外一个爱主的弟兄，在教会历史中非常有名的 Nelson Darby， 达比弟兄，他们在一起交通呢，就产生了感情，他们彼此都喜悦，也在主面前祷告，他们觉得主也这样子带领，所以他们就订了婚。达比弟兄曾经订过婚，但是他没有结婚。达比弟兄订了婚以后，他周围的弟兄们就找他交通，跟他办交涉，告诉他说，达比弟兄，你是神赐给教会的一个礼物，你不应该结婚，你的时间应该专一的用来读主的话语，服侍神的教会。我们知道达比弟兄是一个看见基督身体意象的人，所以他是活在身体的约束和感觉里面的一个人。当弟兄们这样跟他交通，他实在是非常的为难，因为他很爱这个姊妹，这个姊妹也很爱他，难得找到一个在灵里面在肉身上这么匹配。但是达比弟兄呢，在主面前祷告，他最后他就接受弟兄们的建议，他受身体的约束，他就把这一门婚事退掉。这门婚事退掉，你想想看，这个姊妹受的打击有多大。所以你唱这首诗歌，我年轻的时候唱不懂，为什么他痛苦的时候眼泪要流滴滴，要求主这个平静他的叹息。他一定遭遇了极大的打击，极大的痛苦，然后他把他整个的情感，把他整个的心愿，把他整个人生的重量转到主的身上。这是这首诗歌写作的背景。这个姊妹她说，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的面前，在早晨，在晚上，只有一世界。这个姊妹她失去了地上可以有的家庭的幸福，但她却拣选了上好的福分。她在主面前说，她说，不让我心快乐，如果我在爱慕或是在感觉或是在思想没有你的事物。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尝过主、认识主价值的人，他才会有这样的祷告。有的时候我们呢，不得不承认，我们曾一方面讲主你是宝贵的，你是至宝，但是有别的东西在旁边的时候，我们还是选那个次要的，我们觉得那个还是我现在最重要的。弟兄姊妹，这个姊妹经过了相当大的打击，她能够说这件事情，说这个话，她说，在每一件事情里面我都需要有你的自己，就是在我痛苦的时候，主啊，如果你来了，这个痛苦就算不得什么。在快乐中间，如果没有你，主啊，那是我的损失。这是他活在主面前的一个心愿。所以他第二节说，我如果每次梦想人生的善美，主啊，你也必须要在其中。所以他后来完全的接受达比弟兄这一个退婚，但是他心里面实在只求主说，主啊，让我快快的到你那里去。过了一年，主就把他接回家，他在地上就留下了这一首诗歌。我在年轻的时候，大学时代，我今天讲到我大学二年级，主让我遇见了他，我学会了唱这首诗歌，那是唱不懂，但我觉得主啊，这首诗歌真美啊，很美的我没有办法形容，我真是愿意也过这样的生活。弟兄姊妹们，他的侍奉就借着这首诗歌留在人间，鼓舞我们每一个人学习过一个活在主面前的生活。达比弟兄到他80岁的时候，他在82岁被主接回家，在他80岁的时候，他曾经说了一点他个人的事情，他说，我唯一一生中间有一个遗憾，我亏欠这个姊妹。他很爱这个姊妹，但他更爱他的主。弟兄姊妹，我不能领会有一些人 他们能够主在他们身上会有这么大的价值，我不能领会。我承认我们的奉献没有像他们这样完全，但是主认识我们，主照着他的慈爱带领我们。这是这首诗歌的背景。 Lady Power Squad 到了天上去，他们都不会有叹息，不会有眼泪，他们欢欢喜喜地聚在主的面前。最近我们中间来了一位美国弟兄，年长的弟兄，他告诉我说，我到天上见过主以后，我第一个要找交通的是谁你知道吗？他是一个美国弟兄，他说我要去找 Watchman Nee， 他说因为我读他的东西受太多的帮助和感动。弟兄姊妹，你到天上去，你会不会见了主以后你想跟谁交通呢？今天我们认识这些弟兄姊妹，是从他们对主的认识和经历里面我们就认识了他们。有好多弟兄姊妹将来我到荣耀中呢，我要找他们交通啊，因为在肉身中我们只不过是啊，中国人讲叫做神交而已，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面。我读他的书，读他的翻译啊，读他的见证，好像我认识他，但是又隔了一层。相信有一天我们要去谢谢他，你写了这首诗歌帮助了我。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要交通里面的生活，或者称内在的生活。请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先这样读好不好？我们分段的哈，但是我们一次把它读完。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十八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找着了好不好？请我们还是同声的来读它。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 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主用三方面的属灵的生活来属灵生活的表现来讲到我们今天基督徒生活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么我们接下来再从19节读到34节，把这一章读完，我们一起来。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的。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好，今天晚上我们读经就这么多，我们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好不好？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为着你再一次给我们机会，招聚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你有宝贵重要的话语要向我们说。主啊，我们一同把自己全人全心带到你的面前。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拯救了我们，你今天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常常把你自己就是生命的感觉显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求你今天晚上借着你的话语教导我们怎样来体贴并且顺服圣灵，怎样照着生命的感觉我们来过在地上属地的生活，我们能够有属天生命的表现，能够有属天生命的经历。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最好的老师，我们把自己俯伏恭敬等候在你的脚前。主啊，愿你向我们的心说话，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昨天晚上和今天早晨，我们从马太福音第五章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教导我们关乎生命的事情他先告诉我们他来了就成全了律法和先知，因为他就是律法和先知所传达所要说明的那个生命的实际我们的主来了，他现在住在每一个相信他的人的里面，那么这个生命在我们身上显出来有七种的美德， 这种生命从我们身上活出来，我们在这不认识他、不相信他、反对他的世界的里面，我们会有两种的遭遇。弟兄姊妹们，主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分辨，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碰到事情来的时候，这个是生命的感觉，是主自己，那个是出于我的肉体，出于我的魂，出于我天然的生命。这是后面我们看见主讲到那七方面的对比。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要讲到怎么样过这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就是照着生命的感觉在我们地上来过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知道今天在基督教的里面有很多关乎基督徒生活的讲论啊，比如说呢，基督徒的怎么做父母，怎么样的婚姻啊，怎么样的这个交朋友，基督徒的职业，各方各面有很多的讲论。亲爱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如果它的源头不是里面生命的感觉，而只是外面一些人的现象的解释和给我们的方法，弟兄姊妹，那不是基督徒的生活啊。真正基督徒的生活就告诉我们说，是基督的生命从那些相信的人身上活出来，那个叫做基督徒的生活啊。所以我们讲到今天我们人在地上的生活啊，它的源头是里面的生命。如果我的里面的生命是我天然的生命，我过出来的就是天然的生活，即便我用的是基督徒的方式、基督徒的原则和道理，但是它里面的源头是我自己天然的生命，那不是基督徒的生活。好，我不晓得我这样讲表达的清不清楚，或者弟兄姊妹是不是有问题哈？如果你们对我讲的有问题可以提，没有关系哈。生命是我们生活的源头，所以我们要分辨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是什么，好叫我们活出来的是那个生命的生活啊。生命是生活的源头，那我们的生活是里面生命的一个表现，一个发表。我不可能里面没有这个生命而我活出那个生活，我不晓得这样表达清不清楚啊。这样子我们基督徒啊，我们才能够分辨自己，我们也才能够认识环境，是不是这样呢？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看外面的现象，但是我们到最后发现它不是，我们就受欺骗。如果我们骗到自己，那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要懊悔。如果我们今天是外面的环境骗到我们，那我们也要受很大的亏损。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清楚，我们去教导别人，那我们是什么呢？瞎子领瞎子。弟兄姊妹，那个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在讲，生命是生活的源头，生活是里面生命的一个自然的表现。从这个点我们要来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教导我们的，他用了犹太教里面三件当时他们认为是最好的宗教生活的表现来说到这个生活啊。第一个就是行善事啊，我们中文讲到施舍，就是去帮助人，去怜悯人。这个帮助不仅仅是时间上面的给人，并且呢在物质、在实际的财物、人的需要上面去供应别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主耶稣用犹太教当时他们认为这个虔诚的一个代表就是祷告啊。当时犹太人认为虔诚的话，就是他人越多的地方他越能够发表一个好的祷告，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虔诚的。第二个，如果到了街道的十字路口，这个人停下来举手大声的祷告，那这个人一定是虔诚的。主耶稣说不一定啊。那么第三个就是进食。如果一个人今天你一看到他，看他这个脸也没有洗，头发也没有梳，胡子也没刮，那么一副很憔悴的样子，你就看他大概在进食了啊，你就觉得这个人好虔诚啊，这个人真是爱神了、啊、神说不是这样，主耶稣说不是这样。这些都是外面的表现， 是借着外面的做法。啊，弟兄姊妹们，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该有一个属灵的生活，而且这个属灵的生活呢，是应该有外在行为的表现。但是这外在行为的表现呢，它的根源必须是在里面，而这个里面不再是你我天然的生命，啊，用属灵的话来讲，不再是你我原来那个人的魂的生命，而是跟随在我里面的基督那生命的感觉而活出来的。啊，这个我称它叫做里面的生活。我们知道在19世纪之前，啊，或者更早一点，在17世纪的时候，啊，主就在当时的天主教里面兴起了一班爱神的人，他们开始感觉呢，外面的这些宗教的生活，这些行为令人厌烦，而且外面的这些行为，这些东西有许许多多的，啊，给人的捆绑，所以他们开始要过一个里面的生活，在主面前真诚的去寻找。啊，在17世纪的时候，这主兴起在西班牙的一个弟兄，啊，叫做 Molinos， 莫林诺弟兄，啊，他这样的追求读圣经，这样的操练，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属灵的灵晨指引，啊，告诉人什么叫做里面的生活。那么接下去在法国，啊，主兴起了盖恩夫人。我今天早上讲到他在19岁的时候，他的心窍得开，他知道的现在要爱神是里面的故事，他才会有外面的表现，不是因着外面的要求所以我有外面的行为。啊，弟兄姊妹，而里面一点故事都没有，那是不对的。啊，那不是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啊，所以他们开始在这些点上面，啊，开始追求。主在，啊，教会的历史中就兴起了许多的人。啊，我们知道在18世纪的时候，在英国的约翰卫斯理兄弟，他们都受到，啊，这个盖恩夫人的影响。到了19世纪，啊，我们知道讲十字架信息最明亮的这个宾路易师母，他也公开的交通承认他读了盖恩夫人的传记和他的书信和他的交通，他里面深处对于这个里面的生活他有一个爱慕。然后他在读圣经走进去的时候，十字架的亮光他就得着了。弟兄姊妹们，所以里面的生活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得着了这个生命，如果不让它活出来的话，我们在地上就享受不到这个生命所有的祝福。等一下我要讲到过里面生活所带来的祝福，在这一章圣经主都告诉我们了。啊，所以我要先在这里稍微谈一点。啊，第一个，啊，属灵生活外在的表现，第一个就是爱和给的生活，这个叫做施舍。啊，我们爱别人，那必定当人有需要的时候我能给他。啊，我们在肉身的生活里面，我们也看见当一个人爱而给不出去的时候，他是很痛苦的。啊，特别是有一些呢父母亲呢，他很爱他的儿女，但是儿女长大了以后不需要父母亲了，那父母亲就很孤单了，是不是？因为他的爱没有出路。啊，今天神爱我们呢，但是地上的人不承认他是我们的神，不承认他是我们的父，我们的神心里面多难过。啊，所以正常的属灵的生活，啊，会有一个给的表现，但是它里面是有真实的爱的。而这个真实的爱是活在父神的面前。这一章圣经很有意思，他讲到父亲这个字啊，用了11次，那么讲到暗中的父啊，至少用了3次或者是更多次。啊，我可能没有很仔细的去算，弟兄姊妹们呢，你去算。他讲到我们的父在暗中，这个在暗中就告诉我们说，我自己没有感觉，别人也看不见，明处里面我们一点都不知道父在那里，但是这个做这件事情的人，他的信心如同看见了父亲一样，所以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坐在父神的跟前。啊， 他不是为着在人面前宣扬得别人的称赞或得别人的感谢，所以他就去爱人，他就去帮助人，他就去给别人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有差别的啊。我希望我能够表达得清楚，我不是细细的讲。那么第二段呢，主耶稣讲到祷告的生活。主告诉我们说，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可以这样过他们的祷告生活。我们也需要，有时候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呢，弟兄们给我们有机会可以自由的开口祷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祷告，不是说因着我过里面的生活我们都变成奥秘派，公开聚会的时候都不祷告了，那也不是，那个是不平衡的。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讲到我们的祷告啊，不仅仅是祷告得着父神的垂听，得着父神的答应而已，并且如果我们有那里面的生活的祷告的性质的时候，这个祷告在父的面前还要得赏赐，这跟天国有关系，这跟将来我们在主的面前得赏赐有关系。所以祷告的生活我们要认识里面这个原则。在这里主讲到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到公开的场合去让别人看见，你要进你的内屋。当然了，这个内屋我想今天呢不仅仅是指着说我有一个祷告的房间或者说我们到自己的房间里面，这个内屋是指着我每次祷告无论外面的环境是什么，我里面有一个感觉，我是单单的来到神的跟前，我的心和灵是向着他。这个内屋也告诉我说我是回到我的灵里面，我不是在情感上面，也不是随着外面的环境，也不是在我的思想的判断的里面来祷告，我回到我的灵的深处。第三个，这个内屋也讲到我这个人不论外面环境多吵杂，我里面是真诚是安静的。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祷告生活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我今天上午讲到一点，我开始被主复兴，喜欢聚会，就我也喜欢去参加那些属灵空气浓厚的爱主的弟兄姊妹们的聚会，但是我去还是有一点这个心里面的不平衡，就是他们一坐下来就可以开口祷告，我没有几句话讲了，我的祷告都是讲我自己的，好像 baby talk 一样，他们都好像是在做博士论文一样这你有没有这种经历？我碰见好多弟兄姊妹跟我们在一起，就觉得你们祷告我学不来，所以我那时候急得不得了我说主，我很想像他们一样祷告，我就听他们祷告想抄几句回去背下来，下次我也像他们一样祷告，结果一来祷告一头大汗，讲了一句就忘记了，非常的窘迫，只好阿们结束，因为主说这不是内室的祷告。弟兄姊妹，心是好的，但是我们还没有摸到，我们需要学会活在神的跟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你信主多少年，我们问自己好不好，我不问，不是要大家今天回答，我们问自己，我信主多少年，我是不是活在主的面前，我还是活在教会的聚会的里面，还是活在人对我的判断眼光的里面。如果今天人称赞我，我回家就哈利路亚感谢主，主啊今天你真是与我同在。如果今天有一个弟兄呢，看见我没跟我打招呼，我就回到家说主啊下次我不聚会了。弟兄姊妹，这是活在人面前，不是活在主面前。好，我们要学会我们灵里面到主的跟前，这是属灵生活祷告主告诉我们说我们先要进到内室里面，进到内室祷告你在暗中的父这个暗中的父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虽然看不见他，虽然我们也觉察不到，但是我们相信父在这里，我们因着这个相信我们就有一个依靠，因着这个依靠我们有需要，我们对他有一个仰望我们对主的心愿，对主的旨意的认识，我们就在主面前有一个心愿。 这种的祷告不在乎你我用多好的话语或者多属灵的名词，弟兄姊妹，在乎我们里面对着主的态度。那么主再讲到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到内室以外，主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那些外邦人，他们用许多的重复的话，他们认为呢话多了就必蒙垂听。什么是重复的话呢？就是没有什么意义，有口无心的啊。弟兄姊妹请原谅我这样讲，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参加的聚会我们也这样做，常常啊，弟兄姊妹我们不从来没有真正有过自己的祷告，但是大家在聚会里面结束以前呢，大家一起背主祷文，那真是背得朗朗上口，但是从来没有一次感觉主祷文祷告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弟兄姊妹们，这个就变成重复的话啊。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啊，我们对主要有一个相信，从这个相信呢，我对主呢就产生了一种的信任啊。所以主告诉我们说，你们一切的需要在你没有求之前，父亲呢早就知道了。你相不相信呢？父亲知道了，他预备不预备呢？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如果你问你自己，如果我知道我的儿子有一个需要，我有能力，我知道他做不到，那我知道他有这需要，我预备不预备呢？啊，任何一个爱孩子的父亲都做预备，对不对？啊，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如果在这一点上好好去思想，我们的祷告生活啊，里面得答应，我们的信心就不一样。啊，我也讲一些我在侍奉中碰见，我碰见有一些弟兄姊妹都像我们一样年轻的时候到这里来念书啊，念书在这里如果要留在美国，碰见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身份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工作的问题，是不是的啊？我碰见一个姊妹呢，她书念完了，这两个问题在一个时期里面同时临到她。有一天晚上啊，主感动我给他打电话，他在学校的学生活动中心打工，12点钟呢才下班，所以我在他下班前我给他打电话，我说好久没看到你来聚会，他伯弟兄我很为难啊，我压力很大不能睡觉。我问他什么事情，他说我不知道我该不该，我只有两个礼拜的时间，但是我不知道我该不该我去申请我这个学期毕业或者申请继续读下去。他说我在两难之间，我问他怎么两难呢？他说如果我继续读下去，我就有合法学生的身份继续留在美国，但是我已经弹尽援绝，一分钱都不剩了，学校也说了你再不能够再拿奖学金或者打工了，我没有办法付那个学费。那我说那你就申请毕业出去读书，不出去工作嘛。他说但是我读前一个学位的时候我已经把我那6个月的那个 practicum 呢用掉了，所以我如果要申请毕业的话我也只有2个礼拜我必须要有一份工作的 offer， 我怎么办？然后我现在这个时候好像每一个毕业的人碰见都是美国经济不景气，不管多好，每一个人感觉对我而言现在是经济不景气，因为没有加 offer， 他就是这样一个情形。那一天晚上我跟他交通，忽然之间主就提醒我，我们是父神的儿女啊，我们有需要，我们还没有求之前父亲知不知道？他知道。所以我就问他，我说姊妹，如果你的爸爸啊是这个学校的校长，他知道你要毕业你有这种需要，他会不会为你着想？他说会，但是我没有一个爸爸是校长。我说但是你的爸爸比这校长还大，我说他可能比州长还大。他说是谁？我说这个爸爸就是我们的父神，你不是叫他天父吗？他真是我们的父亲，因为我们有他儿子的生命在里面，他知道啊。那一天他说伯弟兄这个话很有道理，但是 似乎是逃到信不来。我说主已经为你预备，因为主知道。好，我们两个就祷告，祷告完他就下班了。我们那么一个礼拜他还是没有来聚会，第二个礼拜他来聚会。好，我心里面很担心呢、但是我看他的表情我就安心一点，他很安心。聚完会他直接走到前面来跟我讲，他伯弟兄，感谢主，父神为我预备。他说你知道吗，就是前天礼拜五我已经申请了毕业，我接到一个电话，只要一个电话给我 offer 就够了，我就拿到 offer 了。他说我再过两个礼拜我就去上班。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在祷告生活里面，你进到里面，我们跟主的话语，你就发现这些话是父亲对儿女说的，是爱我们的主，为我们舍命的主对我们说的，你信不信得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祷告的生活里面，里面的祷告生活一定有相信和信任。第三个，那么主就教导我们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这不是主给我们一个标准的祷告格式，我们每次照着念，就告诉我们说，祷告呢应该像这个样子，或者这样讲，祷告所有的原则就在这一段话的里面。我今天只稍微的快快的讲，因为我主题不是讲这个。主在这里教导我们该怎样祷告呢？第一个，我们要来到祷告的对象的跟前，这是里面的生活。我们的灵，我们的心，我们要相信。所以我认识好多侍奉主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们，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带人祷告，在他祷告之前，不是要教他说你照着什么话来说，而是告诉他说，你闭上眼睛的时候，你说话好像主就在你的面前一样，你能不能这样子试试看？我在开始这样传福音，第一次我带一个人得救，我那天就跟他讲，因为我跟他一起祷告，我先祷告完了，请他开口祷告，等了很久他都不开口，最后他抬起头来看我，我也在看他，他就告诉我说，我祷告不出来啊。他说我不会想你讲那些话。我说没有关系，你就把你跟我讲的这个话跟主耶稣讲，但是你要好像他就在你面前一样。他说好，那我试试看。他就闭上眼睛，过了好久他开口了，他就呼喊了一声主耶稣。他说我很想祷告，我不会祷告，我很想相信，但我不知道怎么信。他自己就笑了，他就阿们就完了。但是那一天晚上主遇见了他，整个人改变。弟兄姊妹，其实父神呢，他爱我们，我们今天跟神呢有了一个父的关系，所以主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心和灵来到了父神的跟前，而且我们跟他之间有一个生命的关系，他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虽然他是属天的父亲，但他今天在我的里面，我们跟他之间有一个生命的，有一个爱的关系。若是我们真的进入这样的祷告生活，有的时候在祷告生活里面呢，我们没有什么话，但是我们就是在主的面前，那是非常甜美的交通。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尝过这样的祷告生活？我二十多岁的时候，还在做研究生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每天回到家，或者早上还没去学校以前，在我住的那个小房间里面亲近主，那真是喜乐，神圣的同在，主在那里。我们要这样的祷告，我们不是匆匆忙忙的来报个账，阿们就走了。走了以后问你，你刚才祷告什么？我也不记得我祷告什么。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就是这样，所以难怪我们遇不见主。我们需要来到父的跟前，跟他有一个生命，有一个爱的交通。然后他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名，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在这里我们看见了，除了交通以外，我们体贴父的旨意，体贴父他的心意，这个我称它叫做我们在地上，我们能够为着父的旨意，放下我们自己的要求，先为着父的旨意祷告，这是一种降服，我们在主面前的降服。然后呢，主也告诉我们，在祷告生活里面，我们应该为自己的需要祷告，我们为着日用的饮食。我在年轻的时候，有年长的弟兄姊妹教导我们要为自己的属灵光洁祷告，这是我们的需要，我们要常常为着这些到主面前祷告。如果我们想爱主，但是觉得爱不动，我们要把这个事告诉主。好，我讲一件事情。前几年呢，我每年都去这个 Austin 那里服侍。前几年呢，有一个姊妹，她是得救的时候很好，得救，她得救那一段日子，每次去啊，她跟我交通，我看她一讲到主，她就满了喜乐，脸上满了荣光。有的时候讲到主的时候，她眼睛都是湿的。我知道主的爱常常感动她。但是两年前呢，我去那里，他跟我讲，他伯弟兄，我有一个难处，我想爱主，我爱不动了。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呢？他说我想爱主，我爱不动了。讲到那里的时候就哭起来了。我说你还哭得出来，表示你还很爱主啊。但他没有办法得到安慰。第二年去，他还是这样。他说我想爱主，还是一样爱不动了。我跟他讲，你可以到主面前去告诉主，把你实际的光景告诉主，为着你的需要。去年我在那里有一点服侍，聚完会我就是跟他打招呼，问他姊妹还有没有问题，他说没有问题了，他说没有问题了，他说主的话已经解答了我一切的问题。弟兄姊妹，我们在祷告的生活里面能够实实在在的经历主的供应。主没有叫我们一次把一年的需要都要来，主要我们天天的去亲近他。为什么呢？因为神太喜欢我见我们的面。如果一次给我们呢，我们一年只祷告一次，对不对？所以像有很多父母亲啊，儿女出去读大学了，他们父母亲很聪明，像发薪水一样 ，biweekly， 两个礼拜发一次钱，所以你孩子一定到的时候打电话，不然就有 email， 要不然的话呢，出去了，有的孩子钱用得很紧手的话，他一个学期都可以不跟爸爸妈妈联络，因为他太忙了。弟兄姊妹们，今天神爱我们。他喜欢我们在祷告中到他的跟前，他喜欢我们带着需要到他的跟前。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我们也要有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信任。没有一个祷告在主面前是叫父神的心烦的。你知道做父母亲的有时候孩子真是太啰嗦了，我们会烦的，随便就把他打发走了啊。但是我们的父神不会这样，他喜欢我们凡事的到他的跟前来。我可以这样讲，我现在侍奉主有一点点年日，我发现什么事情上面我靠自己，我认为不需要去扒着主的，我都出问题，会出非常大的问题。我知道这是主提醒我管教我，所以现在呢，每一件事每一点点的举动，我都要到主面前跟主说，主可不可以这样。我在主面前有时候真是要拿捏啊，好像握在手中啊，揉啊，不知道主啊，你要教导我，到的时候主就清楚的意念带来。弟兄姊妹们，祷告是来到父神的跟前，我们可以经历他。然后祷告呢，还我主要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反映属天的生活。所以主说呢，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些是我们今天在生活里面要学的，别人对我们的亏欠，我们要赦免， 我们这样在父神的面前，我们一切的亏欠父神就赦免我们。神喜欢我们在地上的祷告生活显出天上父神的心意。接下来呢，我们看见主讲到我们在祷告生活里面还有一种的性质，就是属灵的征战。今天试探是征战的一种的形式，凶恶也是属灵征战或空间的一种的形式。就是说要我们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我们今天呢要求主，在没有试探没有看见试探以前，我们就要有一个心，不要我们遇见试探。为什么呢？我们失败过人都知道，没有一个人在仇敌的试探面前站得住的，没有一个人，除了主耶稣之外啊。所以主耶稣能够成为我们的避难所，能够成为我们大能的堡垒，只有躲在他里面我们才能够胜过啊，并且救我们脱离凶恶啊。这讲到在祷告的生活里面呢，我们会遇见属灵的征战。我们在祷告的性质的里面有一方面是属灵征战的祷告，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勇敢，我们要需要认识神在基督里面给我们个人和给教会所站的那个地位，我们要站在那个地位，站在主得胜的地位来祷告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呢站在人的同情心里面祷告，那种祷告一点果效都没有啊！我请原谅我这样讲，那种的祷告叫做 pity party， 一点用都没有啊！所以我们碰到有征战性质的祷告的时候，立刻回到十字架死的原则，那是主耶稣得胜的地位。我们自己算自己是死的，我站在那里，你祷告就有能力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内室生活里面的祷告生活里面会碰见的情况啊。我讲这些呢，主也怜悯我在侍奉中多少碰到一些这些情况啊。因为呢，我没有摸到这个原则以前，我也是在主面前恳求，在主面前啊，用同情心，用人的感觉都过不去，直到主带我们站在他得胜的地位上面，我有征战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走过去了，就看见主的得胜显出来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哈，主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摸到这个内室和里面的祷告生活的原则的时候，这祷告生活就变得何等的丰富啊，何等的宽广的一个境界啊。所以弟兄姊妹啊，如果你到一个地步啊，你变成喜欢祷告了，不需要人打电话说明天祷告聚会请你来参加啊，我们等着去祷告啊，那我们就真是懂一点什么叫做内在的生活啊。真正的祷告是来到神的跟前，到宝座跟前。请原谅我讲一点我年轻的时候事情，我年轻的时候服侍也没有会所，也没有什么啊。有一次都是在家里面读经祷告，就聚会就去参加聚会，所以有时候出去别人问我说你有没有名片，到今天我还是没有名片，因为名片也没什么，电话就是我家的电话，没有什么 title 的，就是写个名字也没什么意思啊。但是有一次有一位年长侍奉主的仆人，他来看我，在我们那里住嘛，他就跟我谈到这件事情，他说弟兄啊，你有没有时候碰到别人问你在哪里工作啊，你的办公室在哪里啊，你的工作性质是什么，你会觉得很为难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说对呀，正有这个问题啊，别人都有了，你的工作电话是什么，我的工作电话我也不是天天到会所去坐在那边等电话，对不对啊，所以不能这样子嘛。好，他说你要看见你的工作就是祷告，你祷告的时候你的办公室是哪里呢，是在神的宝座的跟前，这是一个极大的极尊贵的一个办公室啊。就连今天啊，我们昨天经过 3M 的总部啊， 我们弟兄告诉我，那是 3M， 哇，我说这个很朴素啊，他说进去就很豪华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若是你真认识了你是神的儿女，我们进到内室，我们有里面祷告的生活，我们就不再会有这些自卑自怜不敢告诉别人。我的办公室是天上神的宝座面前。弟兄姊妹，这样子你喜不喜欢祷告呢？你尝到主的滋味，你会不会受吸引呢？这是里面的生活。然后主讲到禁食，没有，还有一个点啊，主说你们在祷告的时候啊，你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这讲到我们祷告蒙垂听，我们要进入主的交通里面一个必要的条件。我们在地上要学习像父神像主耶稣一样饶恕别人。我们有的时候会受伤，有的时候我们会有冤屈，但是这些事情我们在祷告之前，我们在自己的里面，就在神的跟前做一个对付。所以我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真是有美好的学习。他说，主啊，我心里面愿意赦免，但是我情感上还是很苦。他们就把这个敞开的带到主的跟前，主就在他身上做工。主常常是用他十字架舍命的爱把这个人举起来。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有年长的姊妹，她讲到她自己在同工中间她受的伤，她说我还是爱这位带领的弟兄，但是呢，我每次碰到一起的时候我心里面就痛，她就为这件事过不去，就到主的面前服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了，然后最后主把她举起来。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在里面生活可以经历主可以认识主的一种方式。所以我现在要稍微讲到一点了，这几样只是我们属灵生活外在表现的几个举例而已。比如像我们到基督教会里面来，我们有读经的生活，这也是一种属灵的生活，是不是呢？我们在一起拨饼，我们在一起侍奉，在一起配搭，我们弟兄姊妹们平时生活中的相交，彼此的看望，彼此的帮助，在家里面的爱恋，这都是属灵的生活。我们都需要里面有那个实际，我们要顺服里面生命的感觉，我们外面的做才有真正属天永远的价值。我想主只是用这三个点做例子哈。那我们要问呢，什么叫做里面的生活？我和弟兄姊妹提一点我个人的领会和学习啊。里面的生活，第一个就是我学习活在父神的跟前，活在主的面前。像刚才我们唱那一首诗歌 Lady Power Score， 他讲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虽然我看不见主，但是我的生活好像主就在我的面前一样，我的说话就好像主在我们中间一样。弟兄姊妹，这个活在主的面前，活在暗中的父的面前，就是别人看不见我也感觉不到，但是我知道他看见我，他在查看我啊。在我们这一个活在主面前的人啊，在他自己的相信中，他的心思意念和灵里面有意的承认父神的同在，有意的承认主的同在，主在我们的中间，主在我的里面，并且觉察意识到他的同在这是基督徒过里面生活最基本的一个点。我今天下午讲到我在大学二年级，主怜悯我开始尝到一点，以后我就比较有机会去参加好的追求聚会。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位年长的姊妹带领我们，她常常在讲道的时候就停下来，她说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承认主耶稣正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感谢他。这个是一个操练。 F.B. Meyer 弟兄 他服侍非常的忙碌，常常有各种的侍奉的聚会，他常常在谈事务中间，他就请弟兄姊妹，请我们停下来，我们一起来承认他的同在，他就伏下来，父啊，感谢你在我们的中间。John Wesley 他常常骑马到旷野去看望，去布道，有时候走到一半了，他就跟他同伴，他立刻就勒马说停下来，我们停下来，跪在路边了，就感谢主，主你在这里，你与我们同行，你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弟兄姊妹，这是学习活在主面前最基本的一个操练，这是信心的操练，这是里面的生活。虽然你看不见，虽然你感觉不到，我们需要有意义的学习，就是连在教会的祷告聚会还没有求事情之前，我们先要承认父在我们中间，我们先要承认主在我们中间，直到我们里面觉察意识到主实在是在我们的中间。弟兄姊妹，若是我们过这样的生活，祷告生活就一点都不枯燥，一点都不枯燥。我讲一点我们在波特兰经验，有一次有一位西国的弟兄从另外一个城来我们那里度假，刚好那一天晚上是我们的祷告聚会，我们祷告聚会常常先唱一首诗歌，唱完了弟兄姊妹就有一点安静亲近主的祷告，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学习用感谢和赞美来承认主的同在，因为我们是葡萄树上的枝子，我们从来没有跟他离开过，除非我们失败了，主要修剪我们。主在这里。弟兄姊妹们，那一天聚完会了，这一位西国弟兄跟我讲，他说弟兄，我好久没有参加过这样的祷告聚会，我今天觉得里面好饱足啊。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学习活在主面前的第一步。我们承认他的同在，我们承认他在查看我们，他在爱中，他在注视我们。第二个点，我们若是有什么举动，生命的感觉带我们要做什么事情，这件事情是为神而做的，以他为对象为目的去做的。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为着自己的得着，不是为着人的眼光我来做这些事情，我就单单的活在他的面前，以神为对象，以神为目的，以神为接受的那一位。所以我们去爱人的时候，我不是爱那个很可怜的人让他感觉我可怜他，而是我去爱在神的身上。弟兄姊妹，那个价值很不一样，叫那个接受的人的感觉也很不一样，是不是呢？有的时候我们给别人的时候，让别人觉得我不要接受你的，因为你给我，你轻看我，对不对？但如果你是把坐在神的身上的时候，你做的是非常的恭敬的，叫那个接受的人心里面非常的舒服的，他得着的不是仅仅物质上面的帮助而已，他得着了你给他的基督。弟兄姊妹，这个是里面的生活。第三个点，里面的生活呢，就是当我们有外面的行动的时候，我们是靠着他来行动的。什么叫做靠着他呢？就是我活在有意的神的同在的里面，并且我照着神的性情来做这件事情，我的行事为人是照着基督，照着父神的性情来做这件事情。这个如果我们开始在平时生活中，我们细心，我们开始留意，弟兄姊妹，很快你就会感觉我们的主原来这么实在，我们主原来这么真实。而且呢，我们要做见证呢，随手捏一点，就是昨天或者刚才主在我身上说了什么，给我有什么带领。有一位认识主的仆人，他讲我们的父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天天要跟我们说话。他说了一句，他说 actually 主向我们怎样说话呢，他是从来没有停止过他对我们说的话，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 24/7， 只要你肯留意，他都向你说话。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过里面生活的人，他把他的经历讲给我们听啊，我们要学习活在他的面前啊。所以我们喜欢那首诗歌，这 Paul Scott 姊妹，他实在在主面前因着他的痛苦激发了他有一颗心愿，他过里面的生活啊。我们知道我们常活在里面，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就有属天的价值。我用一个比方来讲啊，今天地上的职业啊，他说你写 resume， 你在这个job呢有多少年，对不对？有多长的时间？但是有一个职业呢，不是说从你拿到 license 到现在你有多少年就算你的资历，而是算你实际的啊，那个是什么职业？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职业就是飞行员。啊，如果我20岁考上了开喷射机747的执照，但是我实际一个小时都没有飞过，我虽然领了执照，每年我都去 renew， 我有20年的执照的经验，那不算是你的经验。他问的是你的飞行的时速，你也不能说我现在在电脑模拟这个 virtual flight， 我 fly 多少次，那都不算数的。但是实际上你离开地面在空中有多少时间，属灵的算账也是这样。你活在基督面前多少时间，你可以说我信主30年，但是你只有3年的时间活在基督的面前，那主就算你3年。有的人呢，他信主3个月，但是3个月都活在基督的面前，主就给他3个月，可能还超过3个月啊，因为他在主里面的得着和经历可能超过这30年。这是里面生活的重要性。弟兄姊妹们，我们蒙恩得救，如果在主面前走得好走得长，将来盖造的不会倒塌。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这个根基，没有这种根基的生活，我们传的不过是客观的道理，也可以叫人得救，但是我自己不得救。可是保罗就告诉提摩太，你有这种危险啊，你救了别人就没有救自己啊。我们基督徒有时候舍命救人，就是不救自己，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学会并且认识这个里面的生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要稍微讲到，在这一章圣经里面，主给我们看见里面的生活啊所产生的结果和祝福。第一个，里面的生活，我们成为一个有深度的基督徒。一个有深度的基督徒就是别人看你外面呢，看不出你的深度的，他里面对主的认识和经历。为什么呢？他活在暗中的父面前，他和主之间有很多人所不知道的故事和经历。所以西方人呢，讲到历史啊，他用这个词 history， 有人把它拆开来就是他的故事。弟兄姊妹，我们主今天喜欢用我们人生所走过的时间来写他的故事，在雪冰的身上写雪基督的故事，在另外的人身上写基督的故事，这些是里面生活所带来的。我们有时候读一点人物传记，有的人传记啊，编年史，某一年到某一年呢，我去过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讲过道，有多少人参加聚会就完了。但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讲他们里面主在他身上的工作，那个丰富。弟兄姊妹，这是里面生活产生出来的，这个叫做深度。今天这个时代，神的儿女们有一种的危险，就是失去了属灵的深度。我们道理都讲得很好，我们去的地方也很多，我们的工作这里也有那里也有，但是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讲起来没有太多啊，而我们讲的都是别人身上的经历，自己没有啊。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深度的生活，这个有深度的生活就是根基的问题，这个是属灵 啊，里面生活带来的。第二个，属灵的生活啊，里面的生活显出里面的富足。所以我们在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主讲的财宝的问题，一个会过里面生活的人，他有天上的财宝，这个天上财宝在他的身上显出来，他是一个富足的人。今天人呢，用外面拥有的事物来向人表达他有多富足，比如说我家住在什么样的地区啊，我的房子里面有多少个洗手间，洗手间的那个材料是用的是什么，这表现我很富足，是不是？我有一次到香港去啊，有弟兄告诉我，这一个酒楼他们的那个洗手间呢，那个水龙头都是金的，啊，这是人认为的富足。但是真正一个会过里面生活，活在主面前的人，他是一个富足的人。啊，我们读教会的历史啊，看见有一些弟兄们，他们真是在主面前何等的丰富，啊，他们呢有财宝，并且他有需要的时候他就有供应，啊，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他就能够给得出去，这个是富足的生活，啊。第三个哈，啊，我们看见会过里面的生活，这个人是一个光明，是一个明亮的人。所以主讲到眼睛，啊，这个眼睛呢是里头的光，啊，等一下我要解释这些的意思，啊，他说呢，如果你的眼睛单纯嘹亮的话，你的全身就光明的，啊。弟兄姊妹，今天有些基督徒啊，他走到哪里去就带给人喜乐，啊，他走到哪里去，啊，就叫人里面的能够敞开，啊，一点都不觉得不自在，这是光的表现，啊。我们今天要求主啊，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生活和表现。第四个哈，我们讲到里面的生活，叫一个人啊，越过他越专一的爱主，啊。所以主讲到地上有另外一个东西也跟主争地位，就是马门，啊。我们是服侍马门呢，还是服侍我们的神哈，啊？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啊，一个过里面生活的人呢，他侍奉神就越过越专一。啊，第五个啊，我们讲一个会过里面生活的人呢，他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人，他不需要天天去挂很多的，他可能挂很多的责任，但是没有一件事压到他的心上叫他啊忧愁，叫他难过的，啊。我们能够过无忧无虑的生活。另外一个点，过里面生活的人呢，在他的身上会显出主的美丽，主的荣美，就像那个野地的百合花一样。我们实在是很亏欠主。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在教会中啊，真看见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身上真是美丽，叫人喜欢跟他们讲话，叫人喜欢亲近他们。今天我们呢出来的好像别人感觉我们拒人于千里之外，啊。我年轻的时候就有弟兄跟我开玩笑，他说你啊，别人人见人怕，你碰到你就碰见了审判了。弟兄姊妹，这个不是过里面的生活啊，都不成熟才会这个样子，啊。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不是这样啊，过里面的生活，啊，最后一个显出属灵的功用。他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的属灵的功用就显明出来。接下来我要快快的和弟兄姊妹交通一点了。从十九节到三十四节啊，我讲四个点，就是我们呢要过稳定美好的里面的生活，有四件主要的要素，我们要追求的，我们需要留意的。第一个啊，就是在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主告诉我们说呢，我们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呢 的财宝，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好，我们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好，在这里我们看见哈，我们的心是跟着财宝主走的。好，所以我们呢，今天呢，我们心所爱慕的是很重要的。好，我们过里面的生活，我们要对付我们这个人的爱慕。你到底爱慕什么？如果主提醒我们在爱慕主之外的事物，即便那件事情是好的，是关乎主耶稣基督的，但是却不是基督，弟兄姊妹，这有一天都会失去的，都会出问题的。啊，这个爱慕哈，第二件事就是我们要认识主的价值和宝贵，那个财宝就是主自己。啊，所以我们的价值观呢，很重要。我盼望了我们弟兄姊妹们呢，我们信主越久，我们就越感觉到主的宝贵，我不能失去它。好，这个需要主来启示我们。我们看见保罗在腓立比书啊，他就讲到，他说哈，我为基督已经丢弃万事，如同粪土。因为我以得着耶稣基督啊为至宝，啊，在他的身里面呢，他对主耶稣的估价啊越来越大，越来越高，啊，弟兄姊妹，这是他过里面生活的一种爱慕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啊，弟兄姊妹，这个啊在我们的身上是我们要好好祷告，并且要好好的去操练和追求的。当一个人爱慕主啊，而且爱慕侍奉主的时候，在别人感觉受苦的事上啊，他会认为喜乐，并且会认为是享受，这个是实在的，在使徒保罗身上就是实在的。我们读啊一些属灵人物的传记，我们发现在他们身上真有这些的表现，他们不是装给别人看，他们只要有主在那里，监狱也像天堂。如果没有主啊，最豪华的王宫了，也像是监狱一样。啊，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要过里面生活，我们求主吸引我们。所以啊，好些诗歌是在这些点上献上里面的祷告的。像 Fanny Crosby 姊妹那首诗歌，他说，主啊，我听你宣告，知道你爱我的无匹，但是我仍然渴望能因信升高，能够与你更亲密。他在副歌里面说，吸引我进，更进亲爱主，直至你流血的身旁。吸引我进，更进亲爱主，直至你同在的中间。他是一个爱慕主的人。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需要过里面生活，我们自己到主面前要祷告通的。主啊，求你加添我对你的渴慕，加添我对你的估价的认识，你的宝贵，这个是需要启示。第二个点啊，今年过里面的生活啊，我们常常会碰到要判断要选择的机会，这个考验我们的眼光，考验我们的眼光。所以主讲到我们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我们的眼睛若专一的话，全身就光明。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今天一个人呢，这个人生中碰到很多事情要做判断和选择，这个就考验我们里面的眼光，我们的认识。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有一次有一个做母亲的姊妹来跟我谈到她的女儿的事情，她说我现在跟我的女儿有 mother daughter 的 fellowship， 我们常常在一起谈，我的女儿什么话都跟我谈。她有一天我女儿跟我讲，妈妈，我想跟你谈谈，我们同学校里面的 这是 boys。 我妈妈一听了，这个女儿要跟我谈这个，很高兴了，也很紧张了啊。她就跟我讲说，那个男孩大家都觉得他很好啊，觉得啊他这个，因为他 sports 也好，功课也很好，人也长得高很帅啊。他说我不觉得怎么样。然后他就讲到另外一个 boys， 他是怎么样怎么样啊，他说如果我要交朋友的话，我要选这样的男孩子。这妈妈就跟我讲，他说我发现我女儿蛮有眼光的哦。弟兄姊妹，我用这个来做一个说明。今天我们常常会碰到，我在哪里聚会好，那边人很多，那里很多的活动，你看他们做的非常那个，或者我到这里来。弟兄姊妹，这是考验我们里面的判断，我们的认识。过里面生活的人常常主把我们摆在这个点上面，你要来选。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睛要单一，紧紧寻找基督，紧紧注视基督，这样子我们就蒙保守。啊，我见过好多弟兄姊妹得救的时候在一个很好的属灵环境，过了不久以后走到另外一种情况里面，那是眼光的问题，还是好神的儿女，但是在属灵的事情上面走到了外面的活动去了，失去了里面的祝福，生命的祝福。弟兄姊妹，这个是很基本的啊。我们什么样的眼光，做什么样的判断，做什么样的选择，就决定我们过什么样的生活。所以今天呢，我们碰到一个新的环境，或者碰到一件事情的考验和挑战的时候，我们需要停下来，我们需要到主的面前求主调整我们的眼睛，让我的眼睛专一。基督徒要有一个很清楚的焦点，这个焦点必须是基督。基督徒的生活要有一个很清楚的中心，这个中心必须是基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们可能在属灵的知识认识上都还年幼啊，没有关系，主会保守我们，主会带领我们走到他自己的面前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学习。那么第三个点啊，我们这个走里面的道路，我们要决定做谁的奴仆啊。所以主讲到主人的问题，他说我们不能呢，又要神做我的主人，又要马门做我们的主人。主在这里特别用了生活中一些平常的事情来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以马门做我们的主人，就是我们天天很在乎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开什么样的车，住什么样的地方。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乎这些，你说我很爱神，我要侍奉神，主说不，你不是亲这个就是重那个，你不是爱这个就是误那个啊。主在他来判断的时候是非常清楚的啊。这个主人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碰见许多的环境的时候，我们是为着我自己生活的舒服，还是为着主？我碰见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属于这些事情呢，还是我是属于主？我碰到这些环境的时候，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是照着主的原则呢，还是照着世界的原则啊？这些就很容易就分辨出来，我们是在侍奉马门，还是在侍奉神。弟兄姊妹，这些要衡量我们，这些也帮助我们走里面的道路。如果我们在这些点上面没有对付，没有操练，没有在主面前有过一次的放下自己，弟兄姊妹们，很可惜，很可能我们有一天会在主面前懊悔。我自己承认我在这些事情上都失败过，有些失败我到现在我还是很懊悔。有时候我跟弟兄姊妹讲，我真巴不得那一次我不要做这件事情，但是我做了，现在时间不能倒回去，我只能在主面前常常的跟主说，主，求你怜悯我，我知道你赦免我，但是前面的路求你保守我。 像我们唱的那首诗歌，求主天天扶持我，保守我，使我一生呢走你的展路。弟兄姊妹，主人的问题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很清楚的去对付它。碰到事情来的时候，我们主已经这很清楚告诉我们了。不是说主今天呢不要我们有地上物质的生活，主的意思是说啊，我们不要以这些做我们的目的，做我们的夸耀，做我们的安全，做我们的保障。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以这些做我们的安全和保障，有一天呢可能什么都没有。我自己在服事中有弟兄姊妹告诉我，他说弟兄，我一夜之间呢股票就掉了40万，是不是呢？今天我们以这些做保障啊，我们以为我们投资的很好，到时候一文都不值。我碰见一个弟兄啊，他到南美洲去做生意，他说我以前读不懂，我跟主说，主啊，哪里有贼会挖窟窿来偷我的东西呢？现在这个时代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他说我就真碰上了。他到了南美洲一个国家做生意，他买了一个大仓库啊，但是仓库外面呢用铁丝网围了，还通了电，因为那个地方盗贼风气很盛啊。他想我这个可以安心做生意啊，每天呢都有门警呢还带着枪的那个卡车来运货出去。他说没问题。他有一天早上他去他的这个仓库去点货，打开一看整个空掉了，就问门警，没有事啊，造什么人都没有来过啊。后来去检查他那个仓库底下呢一个大洞，原来那个贼啊好几个月挖了一条地道进来了，一夜之间把他所有财富都偷光了。他说伯弟兄啊，主的话真是真的。他说伯弟兄啊，你有讲到的讲给别人听的，要我们不要以这些做我们的保障，我们要爱主。这个弟兄现在真是爱主，凡是有特会他能去他一定去参加。我每次在各项特会碰到都跟他有一次的交通。弟兄姊妹们啊，这个主就告诉我们，谁支配我们，谁支配我的生活，谁支配我的眼光，谁支配我的心思和意念，谁支配我的心情。弟兄姊妹，若是我们以这些东西为我们的追求和爱慕，我们想过里面的生活，过得平稳，享受那些丰富，是很难的。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在这一点上不对付哈，他就是悬在半空中半天半地的基督徒。我常常听弟兄姊妹讲，伯弟兄可怜我们呐、啊！你看我们地也没享受到，天也没得着，就挂在半空中，常常里面被定罪。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啊是过里面生活，我们一定要解决的。其实我们今天放下一点点，你知道主给我们的是百倍的，好，这个报酬、报赏赐，好。那么最后一个点，主告诉我们说呢，好，我们不要去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追求的。啊，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所以主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过里面的生活呢，我们要学习，我们相信我们的神，好，我们就交托给他，并且我们交托给他了，我们在生活环境里面学习依靠他。所以一个基督徒啊，若是我们在这些点上有一点认识，有一点学习的时候，我们的事情我们就借着相信和祷告交给神，让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把我们的体力、时间让主来用，这个叫做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好，若是我们肯这样，你好像家里从来不发生事情；如果我们不肯，好，我们天天被这些事情困住。 啊，所以有的时候有弟兄姊妹问我，他伯弟兄好像你家从来都没有带祷的事情。我说不是没有，我家其实很多事情，但是我把这些事交给主了，主就负责任，那么我就能够空出来，我就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弟兄姊妹，这是优先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教我们的孩子，你在这些点上你要学习啊。有很多孩子说，爸妈，明天我要考试，今天我不去聚会。我的儿女都碰过这个问题啊，明天我要考试，我今天不去聚会，但他祷告祷告了啊，主就告诉他，你现在就可以把功课做完，他就去参加聚会，主一样带他。若是我们会把这些交给我们的主，我们在地上的生活真是轻省。我要用我女儿来说明一下，我的女儿16岁高中毕业啊，但是学校要她毕业，我说她太年轻了不能毕业，我就到学校去请求学校把她留下来啊。校长后来就写了一封信呢，通知那个 registrar 说这个学生呢要留校查看，就留下来。那么他就去啊，那么他从小妈妈就教他在每一件事情上去相信，去交托，去依靠。他一直读到 PhD 毕业啊，都是每天晚上9点半就睡觉，除非有聚会，生活很轻松很愉快啊。他把主的事摆在前面，每一件事情主就担他的忧虑。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问题在我们肯不肯相信。碰到地上物质的生活，碰到地上外面的环境的时候，我们是愿意让环境做我的主人呢，还是愿意我相信我的主，我们的主做环境的主呢？这跟我们里面的生活发生关系。当我们肯，我们让主来占有我们这个人的时候，主就把我们一切的需要当成他的责任，他来负责，好叫我们能够追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我想我今天晚上呢，我就简单的把这些啊交通给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过里面的生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地上能够有一个更高的人生的目的，能够有一个更高人生的满足，也有一个更高人生的享受。我们知道今天年轻人在地上生活啊，需要有目标，对不对？好，最后耽误大家一点时间，我有时候看看的这个心理辅导的这些书啊，他教人年轻人呢怎么找对象，特别女孩子怎么找男朋友。他说第一个要找啊这个性格性情成熟的人啊，就是不随便发脾气的人。第二个啊，他性格成熟，就是他肯并且愿意做决定的人啊，他不会说这件事你决定怎么样，他会说我们应该这样，并不是说他 dominating， 因为他是男人，他要承担责任。他做了决定，如果这个是错的，他可以立刻承认说我做错了，请你赦免我，请你原谅我。第三个，他说你要看这个人他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他有没有一个 higher purpose of life。 弟兄姊妹们，过里面生活的人，我们有一个最大的目的，那个目的就是神的自己。我想人类中间没有一个人可以立更大的目的超过这个。我们有一首诗歌，那个诗歌的作者说，我的目的乃是什么？神自己，不是安与乐，也不是祝福啊。我们若是能够在这些点上好好的到主面前去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诚诚实实的说，主，我现在的光景就是这样，但是我盼望你把我带到那个光景，主就会做。如果你连这个祷告都不肯祷告，那么主也没办法。我的目的乃是神自己，不是安与乐，也不是祝福。所以他走过来了，他能说是他不是我 领我到此地，任何的代价，任何的道路，我里面充满了安息和喜乐。啊，弟兄姊妹，这个是过里面生活的秘诀，过里面生活必须有的条件。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都没有操练，我们听了很多美好的道理，很多讲到神永远旨意的东西，在我们身上都不过是理论而已。主给我们的教导，这些是根基，有了这些根基，我们往上建造，我们就实在，而且每摆上一样东西，它就显出它的功用来。愿主祝福弟兄姊妹，祝福他的话语，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说话的主。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光景，主啊，你也照着你的旨意，照着你的目的，主啊，你来善待你的儿女们，你来善待西安的子民。主啊，我们把自己恭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向你说，你是我们的生命，求你带领我们照着这生命的感觉来过里面的生活，来走里面的道路，好叫我们在地上真能享受你所说的那个有深度、丰富、明亮、无忧无虑，亲爱的主，并且专一有属灵功用的生活。我们把心中的感谢赞美献给你，愿你祝福你的话语，也祝福所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啊，但愿我们在你的里面都是有根有基的。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